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周三的某一刻来收听周三一刻。我们是大学生求职平台实习生旗下的一档新兴播客节目。每一期呢，都会有一位助讲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大学生求职过程当中的小故事、小技巧和小经验，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刻能对你有所帮助。
嗨，大家好，又来跟大家分享小红书运营喽。在前两期内容发布后呢，有同学已经开始正儿八经的实操了，有些同学也获得了不错的数据。那还有些同学呢，可能在实操过程中对于笔记数据不好产生了一些怀疑或焦虑，所以这期呢，我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数据思维。想跟大家先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你发布一篇笔记后呢，小眼睛浏览量显示是100到200、200到500类似这样的一个区间，你觉得是不是正常的呢？这里呢，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呢是正常现象。自己的浏览量不低于50，在50到500这样的一个区间，其实作为一个新号，在发布内容的时候看的人原本就偏少，所以是一个很正常也很普遍的情况。因为我们刚开始做属于新账号，不是一些成熟的博主，有几万、十几万的粉丝基数。这些成熟博主发了笔记之后呢，有自己的固定粉丝群体，浏览量高是比较正常的。那我们其实在实操期间呢，心态是很重要的，大家一定要去稳定好自己的心态。其次呢，就是我们在做数据对比的时候，可以和一些正常的内容数据进行一个对比。在你的个人主页呢，回看一下自己的历史笔记。如果你发了很多篇笔记，自己的主页每篇笔记是可以看到小眼睛的。这个小眼睛呢，它的具体数据其实就是我们的浏览量。哪一篇曝光多一些呢，你就可以重点去看一看，然后去尝试分析一下它好的原因在哪里。等到达了一定的粉丝数呢，我们后台功能还会去增加，你就可以看到每一篇笔记的具体数据页面。到时候就可以看到用户是从哪里来看到你的笔记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渠道包括了我们首页推荐，还有一些是热门的关键词搜索，或者是从你的个人主页上进去的，或者是他已经是你的一个粉丝了，所以那他其实已关注的页面是能看到你发布的动态的。那结合第二期我们提到的用户思维，如果确定了数据不佳，我们其实是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去优化内容的。首先呢，是如果小眼睛这个浏览量不佳的话，那一般我们发布后两到三个小时左右，浏览量如果差，或者是其实你的浏览量长期处在100到200甚至低于100这样的一个区间里，那你就可以对照以下几个问题去检查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账号初期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账号的权重比较低。那还有一些情况呢，可能是像笔记有可能违规啦呀，触及到了敏感词，或者是发布了平台本身就不会大力推荐的内容。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什么？就是选题、标题文案或者是首图不吸引。那这部分其实也是我们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你要去重点检查自己的选题角度还有首图。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我们的点赞、收藏、评论等互动的数据不佳，我们可以先想一下哈，当用户会收藏这篇笔记的话，那肯定是说明这篇笔记的内容有实用价值，我现在或者说我未来是用得上的。如果用户想要去点赞或者是评论这篇笔记的话，那说明其实笔记的内容有时候是得到了用户的认可，对吧？或者是引起了这个情绪的共鸣，那我才愿意去点赞或者是评论一下。那如果笔记转粉了呢，说明他不仅认可你的笔记，他还更想去追溯你这个人，他认可你这个人本身，所以期待你未来能够去持续产生这样优质的内容，他想继续去关注起来。所以呢，当我们出现这种互动数据不好的时候呢，排除违规和玄学的问题，十有八九呢还是笔记内容本身的质量不够好。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和自己同等级的博主去进行内容数据上的一个对比。所谓的同等级对比呢，就是你们俩的粉丝基数要差不多。比如说你的粉丝数是300，那你可能也要去关注同类型粉丝数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你去看看他的历史笔记具体的一些评论呀、点赞，他的互动数据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再去对比为什么他这一个笔记上面的点赞和收藏数还不错，然后他是在他的正文处呀，包括他的评论区是怎么去引导自己的用户去和自己产生一些互动的， 然后你就可以去模仿和学习它的这些技巧。这里我们总结一下对照的几个问题。首先呢，第一个，选题标题吸引人，用户被吸引进来之后呢，如果内容和主题无关，那其实我们互动自然是差的。第二个呢，就是内容的使用性，内容好不好的关键就是我在看到你这篇笔记之后呢，我到底能得到什么，我学到什么呢，我到底收获到什么。既然大家把小红书当作百度在用，那我提供的内容一定要是那种短平快的有用的信息，我不需要让用户去做过多的思考，我可以说是直接给到他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所以内容价值的使用性上一定要去好好考虑一下，好好打磨。还有个呢是什么，就是内容，有些同学可能会出现一些干巴巴的学术句子呀，或者是一些专业术语啊什么的，甚至有些同学可能会内容上有点像无意义的朋友圈，其实也是缺少了用户的语言表达体系。缺少用户的语言表达体系呢，就是说你写的东西其实可能别人看不懂，甚至说是看起来有一点绕口，可能也有些费时间。这个就是需要我们什么呢，在实际表达的过程中，我的文案一定要尽量用到一些大白话，浅显易懂，就像你跟你的朋友再去讲一个笑话，讲一个故事一样，把这个内容的一个风格变得常规化，你就想你跟你的朋友会怎么去说话，这样呢浅显易懂，也就会让用户一下子更容易去明白你的内容讲的是什么。除了以上的这些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浏览笔记的时候，有同学说是他发现一些数据不错的笔记下方有显示编辑于什么时间。那编辑什么什么时间的话，就是有去修改过。同学可能就会有疑问呀，说到底发布后的笔记我能不能修改呢？或者是我修改了已发布的笔记，它是否会影响到我的曝光量，甚至让我的曝光量变得更好？我其实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发布后笔记修改的一个注意事项。从往常观察的一个数据来看呢，修改后阅读率一般情况下是会重新去计算的，但只要你不是频繁的去修改，其实不太影响到这条笔记的。你修改了之后呢，笔记可能会重新去审核，审核了没问题才会去放出来。有时候笔记里呢有会涉及到一些敏感词呀，改过了之后你重新发，或者是优化了标题之后呢，数据会变得更好一些。但也有些情况呢，是本来审核已经通过了，然后呢你正常已经给了你流量，但是修改之后呢，可能工作人员发现说，哎，可能有其他的问题，反而会开始去限流，然后数据就不好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数据爆了之后你还想去修改，对吧，那其实这里呢建议大家尽量克制哈，不要去动笔记了，你可以在置顶评论去补充一下。要注意哈，图文笔记呢是全部可以去替换和修改的，但是视频笔记呢，我们只能去修改文本和首图，视频本身是无法替换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OK， 以上呢就是我们小红书运营第三弹的内容分享，希望大家呢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多换位思考，感受自己呢刷笔记的时候你喜欢什么样的内容，以及平台上近期发布的一些新笔记，如果数据还不错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去多多分析，多尝试和多总结。好啦，感谢大家收听，拜拜。